什么要过祝棚节呢？祝棚节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几节的经文。当我们读完这几节经文，你就明白，哦，原来这些的经文不是只是写在旧约时代，是连今天现在的你跟我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只要你是基督徒，只要你受洗，你相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你就在这个祝棚节的祝福的里面。只是可能过去我们从来没有人教导我们怎么样恢复这个节期，怎么样去过这个节期。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经文里面来看，我们从昨天晚上我们过了一，神真的在我们当中，对不对？ 你有来赎罪日的请跟我举手。好，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神是不是非常的同在？我们把旧的过去的一切的罪我们献给神，我们交给神，我们求神来赦免。今天我们进入到祝棚节，我们要来领取支取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要预备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祝棚节里面，领取神给我们的恩典，天上的福库要为我们敞开。我们先来读三节的经文，在利未记23章33、34跟44节，我们先来读这三节的经文。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
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
好，这里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所以原来祝棚节是神所定的。所以在44节呢，神跟摩西说什么？你要把这个晓谕，我常都在圣经里面，我在这里晓谕哈。神晓谕摩西说，你要把这个，不要笑，晓谕给以色列人，因为这是我的吩咐，这是我的命令，只要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就要过这个祝棚节，而且是要守这个祝棚节几天？7天，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不管你男女老幼，或者你是抱在怀中的，只要你是以色列人，你都要过。所以这个命令也是来到现在的你跟我，我们都是什么？基督徒。我当然我一定不是以色列人，可是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对吗？所以当这个经文，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的时候，这个经文写在我们面前，神说你要过祝棚节。所以当我是属灵的以色列人，那当然我要过祝棚节。可是祝棚节怎么过呢？我又你说中国的节期我还大概知道，因为从小起码从小这样子过到大。可是以色列的节期是什么？到底祝棚节，好，如果用字来解释，好，住在棚里面嘛， OK。 但是祝棚节怎么过呢？我怎么样去守这个祝棚节？这个经文也是今天不单只是对我，对你，对整个神柱来说，我们要这是神对神柱的吩咐，也是对神柱，对你我来说，神要我们在这个节期里面来守祝棚节。接下来我们要再来读几节，主要今天我们要再来读的这个经文，一样在利未记23章35到43节，我们来读这几节的经文。请，
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8日当守圣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筵束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8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面前欢乐7日。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7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祝棚节的今天， 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耶稣降生在祝棚，主啊，你的救恩在我们的当中，主，你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一次献上永远献上，谢谢你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赎罪祭。主啊，我们谢谢你为着今天的祝棚节，主，我们来到这个节期的里面，不单只是领受你给我们祝福，主，我们要更深的来明白，主，当我们在过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主，这个意义对我们个人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样的含义。耶稣，我们谢谢你，求圣灵也在我们的当中来带领我们，引领我们。主啊，你释放你在祝棚节里面一切所有的祝福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所听的，在这里所讲的每一个人生命都要一起成长，一起同受祝福。耶稣，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来守祝棚节呢？第一个，我们要向神守祝棚节的最重要的第一点是安息亲近主。在利未记23章35、36还有30节这里讲到，你注意看，你如果有纸本的圣经，我鼓励你把它拿出来，或者你的手机上面你可以把它特别标示。35节跟36节这里同时讲到一件事，当有圣会，然后36节又讲到什么，当守圣会。为什么神在这里特别把这两节讲到这个当守圣会还有当有圣会呢？原来神要把我们分别出来，那分别为圣出来要做什么？39节这里讲到你要安息，最后第一日要为圣安息日，第八日也为圣安息日。所以在这里神想要我们在祝棚节的日子里面我们要安息。安息是做什么？不是说我躺在那里什么都不做，是我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出来，我来到神的面前，我敬拜他，我亲近他，我来跟神把这一年神在我生命当中所有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恩典我来到神面前数算，把这个感恩祭献给神。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很难安息。最近因为我们祝棚节之前还有催缴节，一路这样子的这个节期呢，我就发现我们好忙，同工有很多东西要处理，我就觉得我的心没有办法安息下来。我觉得我每次要安息下来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啊，这个组员的 LINE 没有回啊，糟糕，有一个教会的谁叫我打电话给他，某某某又什么，然后又有谁有问题，我就开始我的脑袋瓜里面我就开始好多的小鸟在我的头上飞，就是很多的问题一直转一直转，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安息。我连我要只是用一首歌来敬拜神的时间，我就发现我的脑袋瓜里面没有办法，甚至我会突然觉得啊，糟糕，牧师叫我去登那个我们那个叫六，我们有个招生说明会，神说我们牧师叫我说你要记得去那个刊登复兴报，我完全忘光光。结果当我忘光光的时候，我要说我要来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件事。你有没有觉得你常常会不会这样，突然你想安静的时候，突然有一件事情让你想起来我没有办法安息。所以昨天那个江妮很好，一大早他就私来给我，他就说今天你一定要去祷告。我就说我有祷告，可是我的心安静不下来啊。他说不行，你一定要去祷告。所以昨天早上我就自己在拉法房，然后同工就跟我说，哦，你的祷告的穿透力实在太恐怖，我连电梯门一出来我就听到你的祷告。后来很感恩了，牧师还有同工就我们就一起在那个在拉法房我们就一起祷告。我就发现不要这样嘛，我就发现当我这样，我真的硬着心，我真的硬着心，我就说主啊不行，当你透过Johnny来提醒我你一定要去祷告，因为这个昨天我们是赎罪日很重要的一个节期，然后今天我又要进入祝棚节，如果我真的我没有把那个时间真的分别出来，然后真的好好在神面前去祷告，我跟你讲，我其实昨天晚上我真的很难过那个赎罪日，因为太多的东西压在自己的身上，太多的心烦的东西。所以昨天我就去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谢神，当我这样祷告方言祷告在灵里面，哇，我跟神这样的一个连结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的这些的压制，很多的重担，很多的压力，一个一个一个的就从我的身上 离开。所以我也鼓励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都在职场，我们一定都有年假，我们可能也有特休。我要鼓励你，你在下个礼拜的这个祝棚节的这个时节里面，你请一天假。这个假呢，不是让你在家里什么都不做，是你真的把它分别出来，在神的面前来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在神的面前跟神说，主啊，我谢谢你暂时的放下，让灵里面的安静，让灵里面的等候，让灵里面跟神更多更多更多的亲近。你就会发现当这样的时候，你原来你跟神的这个关系再一次恢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灵里面你有力量。你本来做事很疲惫的，你可能觉得我已经有能力。所以当我昨天这样祷告完的时候，我真的我不管很多事情在我手边还没有做的，我就先把这个时间带到神的面前来，分别为圣，安静在神的面前，好好的亲近神，好好的去敬拜他。所以鼓励我们当中所有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祝棚节的日子里面，我们怎么样来欢庆祝棚节？不只是欢乐，是我要安息安静亲近我的神。好，第二个我们来看多多的奉献。36节、37跟38节这里讲到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圣会。然后37节讲到好多的祭，火祭、燔祭、素祭，一堆的祭要献给耶和华。你有没有发现在祝棚节里面好多的这些献祭？这个就是祝棚节的特色，拼命献祭，努力献祭，因为我们要把当献给神的礼物献给耶和华我们的神。你注意看第38节，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的。犹太人呢，他们在安息日一定会献祭，可是神特别讲到这里呢，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祭献给耶和华。所以表示什么呢？我不可以把安息日所要献的祭跟祝棚节所要献的祭混在一起，就是啊，我今天已经安息日我已经献了，祝棚节就没关系。不是的，是要分开的。安息日是安息日，祝棚节是祝棚节。好像上个礼拜景华叔叔在我们当中讲到十一奉献，这个是我们要献给神的，那这个东西又不可以跟建殿啊、慈惠啊、感恩奉献混在一起。这样讲好，大家就可能比较明白。你知道吗？犹太人的早跟晚都要献祭的，那包括在那个安息日的那一天呢，也要献祭。所以呢，他们早晚献祭，包括我跟神所许的愿，我都要有一个这个叫什么还愿的献祭。可是这个都不可以跟祝棚节的献祭混在一起。所以你就想说，哦，祝棚节怎么好像好复杂，要送好多礼物，然后呢甘心祭也不可以跟祝棚节的礼物混在一起。好，现在要来考考大家，好，给大家一个脑筋急转弯。当我们在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呢以色列人呢早晚呢都要献一只公羊羔，对不对？好，平常呢每一天早晚是不是就两只？早晚都各一只嘛，好，两只。然后呢，遇到安息日呢，又要再献两只。所以等于呢，在那一天我是不是要献四只？这样对吗？好，大家哎不错哈，头脑都有点清楚。我告诉你，我算数很差，我算很久哈。好，那我们再来呢？好，这个比较简单，我在安息日，那我用其他的节期，我用其他的节期哈来。我们 来算数一下，我用五旬节的。五旬节呢，神特别说什么呢？你要献，再献七只，在五旬节的时候。然后呢，你发现他们每一天早晚要各献一只，对不对？遇到安息日的时候要再献两只，请问他要献几只？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要献七只，好，然后呢早晚已经要献各一只嘛，然后又遇到安息日的时候又要献两只，所以请问那一天要献几只？谁说十三？十一啊，你要多献两只，十一只。哎，不错，大家同，我告诉你， 我拿计算机从第一天开始算，从礼拜一算到礼拜天。当然我是错，十一只，哎，非常好，我跟你旁边说，你算数很好，啊，很好。好，然后我们来看喽，逾越节，逾越节呢要连续七天，每一天要献七只，再加上每一天两只，安息日再两只，请问几只？不可以问我问题，几只？总共几只啊？来，逾越节七天，每一天要献七只，再加上两只，再加上安息日的两只，总共那一天要献几只？六十五只。给你旁边人说，你很棒。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感谢主。我们不是活在旧约的以色列人，不然我应该，可能大祭司都常常来我面前说，为什么今天要献祭的，你的数目都是错的，哦，这个要算到。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要不要好好谢谢耶稣？耶稣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他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挽回祭，赎罪祭。所以他一次献上，我今天我不需要牵着牛羊来到教会说，牧师我要献祭，我就光想那个血流成河的画面，我就觉得还有苍蝇满天飞，啊，那个血腥味，哦天啊，感谢主，耶稣一次献上。所以我们真的要谢谢耶稣，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啊！真的耶稣为我们一次献上，我们永远都不需要什么再牵着牛羊来到教会说我要献祭。好，那你，我会鼓励你，你再回去呢多看，再看一下民数记29章13到38节，那里写的很清楚，怎么样在祝棚节的献祭是什么，我们这边就不看。然后呢，我有一个图呢要给大家看，你看完以后你就会很清楚，你就会发现，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今天活在新约里面，我有耶稣。下一张应该有一张牛牛的图，对不对？好，不是这张，上一张，还有一张，还有一张，应该也还有，啊，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没关系。你看哦，当以色列人在祝棚节要献祭的时候，他光公牛犊从第一天一直到第七天，合计多少只啊？献70只，公绵羊每一天两只嘛，公山羊14只，所以到合计98。然后公山羊因为赎罪祭，他是赎罪祭，每一天一只。请问你看到最后奉献多少只？189只。好，这样清楚。好，让另外一个图给你更清楚，下一张。好，你看哦，我们刚刚是不是讲了几个节期？祝棚节的奉献是逾越节的几倍？2.9倍，等于将近3倍哦。然后呢是五旬节的17倍，很高对不对？然后是安息日的几倍？47倍。所以你可能就会想，啊，可是这个奉献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耶稣复活是在主日复活，所以今天你我，我们都守主日，礼拜天来到这里守主日崇拜，在这里敬拜神，听神的话语。可能你的感觉还有一点点没那么清楚，我再用一个最更清楚，今天这个真的是数学课，感谢主。如果每一个主日你奉献带来到你面前，你可能投10块钱，下个礼拜祝棚节嘛，今天我们是第一天，下个礼拜的主日我鼓励你礼拜六礼拜天你一定要来。为什么？那个是我们真的在神面前一个极大欢乐的崇拜，两天的节日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来。好，如果有个奉献袋来到你的面前，你可能平常都奉献10块钱，可是我们在祝棚节的时候他讲到什么？47倍耶，是多少钱？470。好好，如果你平常在平常的日子你都奉献1000块，你有没有突然觉得是多少啊？大家数学很好，47000。那你就想说，我吃食就不够，我还拍光，我已经11奉献已经都没有了，主啊，这个我的奉献，我的能力已经不到了，我的奉献已经没有了，我不能再祝棚节，我怎么奉献？那我下个礼拜怎么办？把我家所有的家具卖光了，把我家卖光光，我就有钱奉献。不是，不是这样的。 神有真理，但是神也有恩典。我们来看神怎么要我们在祝棚节来奉献，如何的献祭。我们来读生命记十六章十六跟十七节，我们 来读这两节的经文，请。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哦，十六十六，哦，我可能 多打了经文，下一节下好，这里十六十七就可以了，请。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
好，所以下个礼拜是我们欢乐的祝棚节，好，我们会进入这个节期很开心。所以圣经这里讲到什么？你不可空手朝见神，你一定要带礼物来奉献。那我怎么奉献？我要告诉你弟兄姐妹，第十七节是不是讲到什么？个人要怎么样？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奉献礼物。所以刚刚前面我们讲到很多，哇，如果我每一个礼拜都是奉献一千块的，我下个礼拜要奉献四万七。如果这是你的能力，你可以做。可是有一些的人，他的经济可能没有那么的宽裕，他可能能奉献的可能是更少的。耶和华神说什么？按自己的力量。所以十七节这里讲到很清楚，你要按自己的能力，照着神所赐给你的福分，你拿你的礼物献给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就发现神有真理，但是神也什么样？神也有恩典。不是说我神只有真理不行，下个礼拜你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不是的。神是有真理有恩典，所以他给我们一条路是这样，但是他一定有一个解决的方案给我们。神很爱我们，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但是我在这里我要特别特别的来嘱咐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过节期，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你一定要谨守两件事情。第一个，不可以借钱来奉献，明白吗？你有多少钱你就以你的能力来奉献。因为当你借钱，你是不是成为一个欠债的人？那神的祝福怎么给你呢？如果下个礼拜你的礼物你拿来的这个奉献封里面可能只是寡妇的两个小钱，你觉得神喜不喜悦？悦不悦纳？神一定悦纳。可是如果我为着我自己的面子，可能我觉得哎呦，我觉得一百块太少了，我去借个一万块来奉献，我告诉你这个钱神不喜悦，因为神不要我们欠债，所以神不鼓励我们去借钱来奉献。所以你跟你旁边的说，我们不可以借钱来奉献。然后我们当中你已经结婚的，你也要特别注意一个，你一定要跟你的配偶，你们为着奉献，你们一定要有很好的沟通，一定要很好的交通。可能丈夫觉得哎，我只要奉献一百块，可是太太可能比较爱主，她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奉献一千块，两个人会不会吵架？所以当人我们夫妻的关系一吵架一破裂的时候，其实这样的奉献等于没有功效。神是为关系而死的，如果我跟我的妻子，我跟我的丈夫，我们的关系是这样的，是破裂，是带着不好的关系来奉献的，神不在乎你的奉献，神是在乎你们关系，夫妻的这个关系。包括可能我跟我的家人，可能我的家人还没有信耶稣，可能我的金钱，可能家人都会过问的。有的人可能你的金钱是家人，可能你要奉献给神的时候，你要拿教会，他可能家人可能会有很多的意见，可能怕你被骗，可能觉得你那个教会是什么，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担忧。你把这个奉献带到神的面前，你跟神说，你跟神说，主，我要奉献，可是我的父母还没有信耶稣，他们有他们很多的想法，你不要为着奉献而跟父母的关系怎么样破裂。神看重关系过于我们所奉献的，因为耶稣是为关系而死的。我们有好的关系，我们有美的关系，神才能够在我们当中做美好的善功。好像在马太福音里面 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这里也讲到，我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兄弟向你怀怨，我们要把礼物留在坛前，我们要去跟兄弟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献礼物之前是怎么样？我要去把这个关系恢复，再来把这个礼物献给耶和华我们的神。好，所以呢，当我来过这个祝棚节呢，我第三点要进入什么？就是原来我过这个祝棚节，我守这个祝棚节，我要大大的欢乐。在这个利未记二十三章四十节，这里讲到，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棕树枝上的枝子与茂密的树条，并河旁的枝柳，在耶和华你们上帝的面前欢乐七日。所以原来我过祝棚节，我不单只是安息在神的面前，我要多多的奉献，我甚至我要大大的欢乐。下个礼拜我们在这里，我们会有那个什么棕树枝给大家，我们一起唱歌敬拜欢乐跳舞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可能带上我们的水果，下礼拜我们会这样来一起来庆祝，一起来欢乐。可是神特别在有另外的一个经文里面，在生命记十六章的十四到十五节，这里特别神讲到，我们大大的欢乐的同时，不要忘记有一群人，他们也需要大大的欢乐。我们来读生命记的十六章十四节，应该前面有没有？我刚因为我可能经文贴错地方，首节的时候在有没有十六节找得到吗？没关系，我读给大家听。如果你有圣经翻得快的话，你就可以翻到生命记的十六章的第十四节跟十五节。首节的时候，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第十五节，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
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
好，我们先来看第十四节，这里讲到说，守节的时候，你要和你的儿女，可能是你还有你的丈夫或者是太太，甚至是你的家人、仆婢、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孤儿寡妇，怎么样都要欢乐。所以表示神要我们欢乐，不是只有我们在家里自己欢乐，是整个，你就发现整个城中的人都要怎么样，都要欢乐。利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服侍神的同工。好，所以我们在教会今天早上敬拜欢不欢乐？欢乐，我们要一起的欢乐。好，然后呢，可能在你身边，你看我们有寄居的，有孤儿寡妇的，你不是台中 local 的，就是你的身份证不是写台中的，你跟我举一下手，不是台中的，你的身份证上面的户籍地不是台中的。好，请放下。所以你看我们当中是不是有很多寄居的？真的，你是外地人，你不是台，像我也是啊，我是基隆人。然后虽然牧师师母有台中身份证，但他们是香港人。其实我们在台湾很多的地方，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那种外配的，从中国嫁到台湾或越南，很多或者是一些外劳来到我们当中来工作的，这些寄居的，神都说什么？要一同的欢乐。可能在我们身边，我们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单亲的家庭，有隔代教养的，有很多这些在婚姻当中的，不是一个健全婚姻里面的，这些孤儿寡妇，在这一天神说什么？也要一同欢乐。可能你身边有这样的人的时候，我鼓励你，你可以在下个礼拜，可能你已经邀他去下个礼拜三去烤肉，如果没有，你也可以约他，请他吃个饭，带他就出去一起郊游，一起欢乐，让这个喜乐在祝棚节里面，这个欢乐的氛围不是只有我自己家里面有，是从我的家到教会到整个城到整个城市都一起怎么样欢乐。所以你有没有看到神的祝福不是只有给一个人，是给所有每一个在祝棚节，不管你居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你要一起来欢乐，在祝棚节的这个日子里面要欢喜快乐。可能你说，哎，我没有什么这些可能这些单亲的、孤儿寡妇的这些朋友，没关系，我鼓励你，你下个礼拜来到我们当中，你预备奉献， 你在这个奉献封上面，你可以勾这个词汇奉献，给教会有需要的单亲的家庭，经济上有困难的单亲的家庭，也在这个祝棚节让他们一同来欢乐。好像在香港呢，建设妙妙牧师，在台湾我们比较难请工人，对不对？在香港是很容易请工人，所以他们也有一个菲佣姐姐在家里。他们怎么样祝福这个菲佣姐姐在祝棚节里面欢乐呢？他会在那个月，在祝棚节的那个月呢，给他出双份的薪水，让他欢乐，让他喜，他就觉得他是被神所爱的，是被神祝福的。所以你知道吗？工人姐姐就很开心，很感动。谢谢建设牧师、妙妙牧师他们，因为他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神的那个爱，感受到神的那个祝福。所以我们在整个教会里面，我们一同欢乐。那欢乐是需要营造的。去年我们，今年我们也有欢乐叮叮，接下来的。去年我们也有欢乐叮叮，你有参加的来跟我举手一下，去年的欢乐叮叮。好哦，蛮多人没有参加哦，鼓励你今年一定要来。我有一个影片是去年，我本来想要放一位牧师的，可是 我怕他不好意思，我就放我自己大欧小组的。你看整个的聚会多么欢乐，多么开心，好不好？可以吗？帮我们放一下。本来想说放一位牧师，可是我想说啊，那个好，放你的好，好，等一下再来找一下哈。既然当事人好，你看了好，我们放这个，我们去年的欢乐叮叮，你看全教会是不是很喜乐，很欢乐，然后大家一起动起来。你有看到你自己的吗？对不对？虽然大家不知道跳成怎样，但是没关系，开不开心？是不是很开心？我自己看的时候都还是很，你看全教会都很开心。好，我们看到这边，好，谢谢，可以了。我们看到这里，是不是很开心？好，早知道一伟牧师说放他的，我就不要用这个，我就放他的哈。很开心，因为欢乐是要营造的，所以神喜欢喜乐在我们的当中，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喜乐。所以你跟你的家人在下个礼拜，不是说啊，我下个礼拜已经跟家人去烤肉算了，不是，你要特别为家人也来做一件开心的事情，在整个家庭里面你们也可以欢庆的一起来过祝棚节。好，那这个祝棚节呢，不单只是我刚刚讲的我们一个人来过，是我们整个家族，如果你整个家族都已经是信主的，好，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家族，然后包括呢，我们在守这个祝棚节呢，我们来看第二大点，我们是要代代的祝棚，大大的蒙福。在经文里面23章的41节，我们先来读41节。好，23章41，在第二大点了，好，已经去到第二大点。好，我们先读41节，请。
每年七月间，你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好，可以，41节就可以。好，所以呢，是怎么样的福呢？是神的拯救，应许也必成就的福。所以神是让我们知道，世世代代你要守这个定例。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之后，让他们守住棚节，而且是住在这个棚里面，让他们知道曾经他们在撒旦的权势底下。其实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是，我们过去的生命，当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生命是不是也在一个很败坏，可能很悲惨，很痛苦的环境当中，我们是在一个贫穷、软弱、隐蔽、坏脾气、破碎的生命的里面。但是神说，当我们在过祝棚节的时候，我们要去思念过去我的生命在为奴之地的时候，耶和华神怎么样把我救出来。我们要去思想神过去怎么样救以色列人，他也如今救我们脱离在这些的捆绑辖制里面，神的救恩今天也临到我们。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祝棚节的里面，你也可以再继续向神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生命里面，我过去在这些的撒旦权势底下，如今你救了我，可是现在的我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生命还有什么部分的问题仍然有的。特别在祝棚节这个日子里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继续的来祷告，继续的求神来帮助。可能是我的人际关系，我的脾气，我的经济，我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 的教会，我们来到神的圣殿的时候，我们是要支取神祝棚节的恩膏。这个恩膏是什么呢？他的恩膏不单只是一个拯救，不是一个祝福，是一个神要我们不要在祝棚节里面忘记他的救恩，是要我们去纪念神在拯救我们。所以当我进入到这个祝棚节的这个节期里面，我们要大大的跟神说，主，我要抓住这个恩膏，支取祝棚节的恩膏，因为我相信无论我现在的光景如何，你一定能够救我，你一定能够拯救我，帮助我，让我脱离这些的患难，脱离这些问题。好，所以你看哦，42节跟43节神都一再的跟以色列人说什么？42、43我们再来读一次这两节经文，请
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以神在42、43节一直讲到什么？住在棚里，住在棚里。你知道吗？当犹太的拉比在讲到教导这个搭这个帐篷，他说不管你的棚怎么搭，当你躺下来，你的棚已经搭好了，当你躺下来的时候，你的棚一定要能看到天上的星星。为什么？因为当你看着天上的星星的时候，你看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神怎么样应许亚伯拉罕，你的后裔要怎么样，多如天上的星。所以当你躺，当以色列人他们逐搭棚的时候，要留一个洞，留就是一定要看上天上的星，去汲取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应许。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你看神的话语是不是成就了？神的话语是不是今天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所以你就会看见啊，原来我就是那个神所成就所应许的那个见证，我就是那颗心。你看亚伯拉罕以前什么都没有，除了他跟他的太太一堆的仆婢，可能牛羊，神很多的祝福，夏甲还有以实玛利，结果神在他年老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儿子，对不对？从一个儿子生出12支派，从12支派生出几百万的犹太以色列人，然后从这个以色列人又开始什么历世历代的这些的伟人，我们的这些的圣徒，到现在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然后将来的列国列邦。所以你看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有没有到如今仍然继续在成就？神的话语一句都没有落空。所以当我们守住棚节，神是要告诉我们，不单只是我们守这个祝棚节，是你要去想起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今天也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没有肉身的孩子，因为我是单身，可是神给我一群属灵的孩子，所以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可能我们当中你是做爸爸妈妈的，你是有肉身的孩子的，你要在祝棚节这个日子里面来祝福他们。我肉身的孩子每一个世代要越来越多，而且要越来越强壮，包括我属灵的儿女也是一样。我可能是教会的小组长，我有属灵的儿女，我也要祝福他们，他们的生命也要越来越强壮，他们的生命也要越来越蒙福。可能他们将来也结婚，也要祝福他们的后代的子孙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壮，越来越蒙福。所以我们要大胆的跟神求，不单只是这样，只是在这里我们敬拜神，这个是对的，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我们欢乐，我们在这里高举耶稣的名，这是对的。可是更重要是我们要跟神求，因为我们要跟神说，这是你要给我们在祝棚节里面的恩膏跟恩典，所以不要错过。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很客气跟神说，没关系，我已经够了，我不需要。可是我们真的不需要吗？我们是需要的，我们是需要的，特别在这样的一个节期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进入祝棚节？祝棚节对我们来说何等的重要，生命里面的祝福，我的世世代代也蒙受祝福，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节期。而且我们刚刚看到在祝棚节那个祝福里面是比安息日多多少？47倍。神的祝福是这么的大，他不单只是拯救我的世世代代 这个应许要临到，是包括什么？第二大点，土产蒙福，凡事也必蒙福。我们来读生命记十六章的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请。
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
OK， 好，过去的社会是农业社会，我们当中你自己还有在种田的有没有？哦，那是你的工作啦。你自己真的就是你的家族，就是你这个工作，这个种田是你的职业，没有嘛？然后只有志豪一个哈，很好，奉耶稣名大大祝福你哈。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种田的，这是过去在农业社会里面。可是，在农业社会里面，那个祝福丰收是什么？就表示我撒了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每一个长出来又肥又壮又丰收又怎么样饱满，所以我会觉得这是神的祝福。那我把这个拉回到现在，因为我只有志豪一个人种田的哈。我们都不是啊，那到底我 土里的土产到底是什么？是我的经济，是我的养生的，是我的财富，可能包括你的投资。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守祝棚节的时候，你要勇敢的跟神说，说什么？主啊，你在生命记说，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神怎么样守节，然后七日，因为耶和华在我们所一切的土产手里所办的事都要赐福给你，这是神说的。所以你可以拿着这一句的经文来跟神祷告，主啊，这是你说，当我守节，当我愿意奉献，当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要抓着这个祝棚节的恩膏祝福。包括什么？你希不希望你手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极大的蒙福？我希望我手所做出去的都是一个蒙福的，而且是什么？我心想事成，我心里所想的，我凡事都很通。这是我们渴望，这也是神要祝福每一位基督徒的。可是有的时候，仇敌都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什么？很多的谎言。他会告诉你，你做什么都不会成功的，你的能力很差的，你不配，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很多的负面在我们的里面。可是今天神说什么？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要赐福于你。所以神赐福于我们，不单只是我手中的，我的职场，我的工作，我的服事，教会的侍奉，神都要大大赐福，而且是使我很通。简不简单？很简单，神的祝福就是这么简单。神原本就是要来祝福我们。神就第一次在来四年前来到台中，今年是我们第四次过祝棚节。其实神真的很祝福我们，在每一年每一年祝棚节，我们这样的欢乐欢庆，到我们有第一间自己的分堂，从我们六个人开始走到现在，我们教会大概有200个人弟兄姐妹。好，当然在我们之前，我们也遇到在419的时候，我们也遇到很多我们在同工的关系上面很多的拉扯破碎，很多的辛苦，很多的这些的情绪里面的搅动，很多的痛苦。可是你知道吗？在我们进入祝棚节之前，神已经大大的祝福医治我们，我们当中一切的误会，一切的这些的扭曲，很多东西神都医治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进入到祝棚节的这个丰收的里面。神很大大的祝福我们，而且现在的关系是比我们之前的关系更好。过去虽然感觉很辛苦，但是我们进入到5778年的时候，这个祝福是极大的，极为的蒙福。神也给我一群很爱我的，一对很爱我的牧师师母，一群很爱我的弟兄姐妹，我的同工，包括我的这些的小组的组员们。神也祝福我可以怎么样进入去中国，第一次在中国教先知课程。我从来没去过，应该说我去过中国，可是我第一次带队去教先知课程。然后我们每一年可以在台中办医治释放营先知课，开先知的课程。甚至我最感动是，我之前我也讲过，神让我在半年之内我去了以色列2次，这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神就把这样的祝福放在我的里面。弟兄姐妹，神的恩典数算不尽的，很多很多的恩典。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过祝棚节？耶稣降生在祝棚，不是在十二月二十五号，那个是过去在罗马时代以前旧的，他们是庆祝太阳神的节期。耶稣降生在祝棚，我们不只是庆祝耶稣降生在祝棚，圣经里面讲到一句祝福我们的话是，我们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祝棚节是我们跟随神的节奏，是我们纪念他的降生，他的拯救，还有等候他再来。所以我们相信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在祝棚节的这个时期间，在祝棚节这个日子里面。在撒迦利亚书也讲到，特别讲到祝棚节，在十四章的十六到十八节，这里讲到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十七节讲到，凡不上来敬拜他的，必无雨降在地上；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神也必用这灾来攻击他们。所以你看，祝棚节对我们的生命有何等大的祝福？神不是用这个灾来告诉我说，你不够我就打你，不是，是神知道我要把这个祝福给你。当你不愿意领受这个祝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会有一个极大的亏损。最后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意象的经文，是这是讲到末后的世代，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我们同住。这个帐幕是什么？就是神的帐篷，就是祝棚节。神的帐幕在人间，在我们当中，神要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住。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疼痛哭嚎。所以弟兄姐妹，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帐幕帐篷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不单只是在祝棚节这一天，我们只是庆祝耶稣的降生，是纪念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怎么样拯救我们，从为奴之地进入到迦南美地，进入到他给我们的丰盛的那个地方。希望将来有一天，当我们在欢庆祝棚节的时候，神祝没有一位弟兄姐妹不在的，是因为耶稣在我们当中。所以当祝棚节那一天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耶稣突然降临，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领受神祝福的恩膏。 Amen。 愿神祝福大家，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我们给耶稣一个很大很大的掌声，谢谢耶稣。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神住。我不停在思想神住，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在我的衣服上面写神住神住神住神住，左边写完写右边，从头到脚写。如果写几可以记生产的话，下面也写神住神住。可是问题是我如何才可以有神住，对不对？我用我的方法去让神住吗？我想尽办法都不可能，都不可能让神住。所以不是我想方法，是神去想方法，他去想方法让他自己住在我们当中。对，祝棚节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节期。为什么祝棚节要欢乐？为什么祝棚节要奉献？为什么祝棚节要守节期？因为如果没有神的话，我欢乐不起来啊。如果没有神，我丰盛不起来啊。你本身就很欢乐的举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对，原来这边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只有八个人很欢乐的，对。好，请问你这八个人很欢乐的，来到我们这一百多不欢的人当中，你欢乐吗？马上火就熄掉了，哎，对不对？所以原来你就算有欢乐，你不一定能够去影响一个群体，除非我们的欢乐是从神而来的，整个群体都改变了。对不对？我们本来很闷的，本来很被动的，去到神那边就改变了。本来不蒙福的，要靠自己很努力很辛苦的，可是去到神那边就改变了。我刚才在 一边听小玉讲，我一边在祷告问神，主啊，我要防备一下，小玉讲完就会交给我了，那我应该说些什么呢？ 以前我都会在默想经文，这一次呢，神说不是。我们过祝棚节，到底是一年里面的哪一个阶段呢？对犹太人来讲，它是新年，它是新年。好，今年是第几年呢？五七七八，五七七八是怎么算的呢？啊，从五七七七开始算，一直倒数倒数，哎，倒数到第一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神创造天地的那一年。我们不讲考古学，因为考古学是另外一个计算的方法。如果从圣经这样算的话，哎，五七七八之前是五七七七，之前是五七七六，之前是一直推推推，推到那第一年的话，就是神创造天地的那一年。他造了什么？对，他造了很多东西。第六日就造人嘛，然后那个生活的环境就是伊甸园啊。伊甸园里面丰不丰盛？很丰盛啊！啊，伊甸园里面东西是亚当去种的吗？不是他种的，他自己会长的。所以每一年，每一年要过那一个伊甸园里面，每一年都丰盛，每一年都丰收。可是人犯罪之后就失去了，就离开伊甸园了，就离开了。神要我们去过祝棚节，就是要我们重新去思想回到伊甸园的祝福。我重新汲取这个祝福，这个祝福就是祝棚节的祝福。伊甸园跟祝棚节最大相似的地方是什么？有神同住跟没有神同住。伊甸园里面人同神同住，所以很蒙福。当人犯罪离开了伊甸园，离开了伊甸园里面，伊甸园外面有什么把手？有两个基路伯在把手啊。约柜上面有什么？基路伯，两个基路伯。所以一个是把守我们没办法进去的，他是基路伯；一个是让我们去迎接整个约柜神施恩座的，两个基路伯，他都是一个象征。他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就是当我们有神同住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到丰盛，我们就会回到原先伊甸园的祝福当中。伊甸园的外面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且关系破裂的。伊甸园里面，啊，关系是美好的。他说你是我骨中的骨，你是我肉中的肉，对不对？啊，伊甸园外面你是我眼中的刺，你是我里面不舒服的人。你看关系的破裂，关系的和好。神要透过祝棚节教我们一个功课，回到他的祝福，回到他的同在，回到他的应许，回到他的丰盛。接着是我们每一年过祝棚节，我们在预言，我们在重演一个东西，重演本身神所给人的祝福，也预言有一天耶稣再回来的时候，神的帐幕在人间。我们是在回顾，也在预言有一天耶稣要再来。所以整个丰盛是什么？在耶稣里面汲取喜乐，在耶稣里面汲取平安。他是一个感恩，过去一年神怎么祝福我，我在祝棚节献祭。他也是一个宣告，神，我向用信心来宣告未来一年你给我的祝福跟丰盛是什么。所以每一次守祝棚节，它是双重的意义，它是回顾我要回到伊甸园，它是预言耶稣有一天要再来。所以他带着一个很大的恩膏，祝棚节，透过集体的欢乐，透过神给我信心的奉献，按照我的能力，按照我的信心，不用勉强。所以你说我都没办法去到四十几倍，那所以下礼拜不来了。不用，按我们的能力，按我们的信心，你摆上多少都不是一个问题，都不是一个问题。可是我就是要宣告，走进节期的恩膏里面，阿们，走进神原先伊甸园给我们的祝福。所以下一期我们在过祝棚节的时候， 我就是在宣告一件事情，伊甸园原先的祝福要回到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的再来成为我极大的盼望，并且一年一年过祝棚节，那个恩膏祝福会累积的，它会累积，透过集体的欢乐，把不欢乐 也变成欢乐，透过信心的奉献把咒诅赶走变成蒙福，透过神的恩典我们把不好的变成和好。阿们。接着是整个祝棚节极大的祝福，我们很感恩神不断把这个真理释放给我们，神不断透过数学课来教我们新的功课，所以我们要重新对于教数学的老师开始致敬，他们教导我们圣经很多的真理，有数学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祝福当中。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敬拜神。